敬拜你，主啊，我们看到你所造的大地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敬拜你，主啊，你让我们的心灵，主啊，在敬拜里边得着满足，主啊，愿你也得着满足，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今天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享受耶稣基督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被提升，主啊，我们在主的爱里边，主啊，我们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安息，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啊，丰丰富富的来赐福于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啊，让你的殿里没有缺乏，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好吧，我们大家起立握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欢迎这个大家来到啊神州宣教教会哈。好，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哈，新约罗马书第一章。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比较多传福音，也是为这个布道会做预备哈。那下个星期是复活节，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我们下午还会有敬礼哈，下个星期。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在新约133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再读一遍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把你的儿女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主啊，也保守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一天，主啊，真的是安息在基督你自己的里边，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品尝到你天上的喜乐，品尝到你天上的平安，品尝到你天上的安息，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保守我们，耶稣基督每一天带领我们，耶稣基督每一天来眷顾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举目仰望你，主啊，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息与欢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我来到美国一个最大的一个发现，最大的一个认识，就是明白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当然我们明白，我们来美国以后，我们认识了主，但是认识主之前，你从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世界观，成为了一个有神论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记得我在俄亥俄的时候，当我知道有神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这位神爱我的时候，哎呀，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手坏了，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 miserable 的，非常 depressed， 而且是在俄亥俄 Cleveland， 每年冬天下雪下得很厚，我住在这个小意大利区的一个客厅里面，旁边是公墓，这边是一个仓库，所以每一天晚上哈，练完钢琴回去的时候，哎呀，都非常非常痛苦。那条路大概有200-300米，每一天我要走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的人生怎么变得这么惨？我本来是专业团的， 怎么跑到美国了，现在手坏了，怎么变成这样了，住在公墓的旁边和死人在一起然后这边是仓库，然后每一天那个冰天雪地走那么长的路。但是就在那段时间，我突然明白是有神的。那时候去，当我知道有神，我知道神爱我的时候，哎呀，你知道本来走路好是闷着，突然你知道里边要涌出一种爱来，整个人要把衣服也打开了，你这个走在那边我汗流浃背的，你看到天上的星星，你突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有意义，看到满地的白雪，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美，那个公墓那边好吹过来空气，觉得好清新啊，整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你知道一个有神的人哈，对这个世界是会充满一种特别的一种欣赏的。你每一天你可以住在南加州，你知道你是有神的，你开着车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开在 highway 上，你就发现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你知道那个心是非常喜乐的。这是一个有神的人和一个没有神的人，那个区别是不一样的，深深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当我们面临人生的困难，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里面是充满了盼望的，是充满了喜乐的，是充满了平安的。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也讲到一个人怎么知道有神呢。其实我们的心是知道有神的，也许我们受了太久的无神论的教育，我们的心其实是真的有神。所以保罗在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其实早已经显明在人的心中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第一次钢琴比赛，那个时候我弹的已经很不错了，在音乐学院已经是名列前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钢琴比赛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在很快就被刷掉，哎呦，那个心里边那种闷气哈，非常闷，你知道，那个比我弹的差的都上去了，你知道，被刷掉，哎呦，吃饭的时候常常就愣住了，你知道，有一天哈，这个到学校外边去买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那天是阴天，你知道，又刮风，哎呀，心里边非常非常惆怅。然后走到那个琴房呢，整个一个楼没有什么人，很奇怪，我这个无神论的一个人哈，突然就拐进了一个琴房，那个琴房是黑的，然后我把门一关，扑腾我就跪在地上了，我就突然，我也根本不认识神，我就无形中我就对着窗户，我说求你帮助我，下一次比赛的时候能够名列前茅，就这样。然后我还很怕别人看见我，然后就起来了。你知道啊，人在这种非常depressed 或者是非常就内心很郁闷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正常的一种表现，很奇妙的。我后来也把这个事情就完全忘掉了，但是我信主以后又想起这些事情来了，非常奇妙一件事。果不其然，第二次比赛就拿了全国第二名。你看，显然到现在常常夸口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祷告来的。其实是，虽然我还不认识神，但是你知道那个很郁闷的时候，我就突然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琴房里边，整个琴房全部都是黑的，我突然就跪下来了，就对着窗户就讲，请你帮助我，也不知道对谁在讲，请你帮助我，下一回让我能够有好的成绩。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向我父亲传福音，他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真的是相信有神。他就跟我讲到，他说他真的相信有神，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游泳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溺水了，他说在马上就快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快要淹死的时候，他说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内心的非常深的地方就发出一个呼喊来，他说上帝啊，求你救我，很奇妙的。他说他喊完这一声了以后呢，岸边有个小孩就跳下来把他给救起来了。那个小孩他说只有9岁，非常小，他当时已经16岁了，一把就把他拖起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边 想到其实我们的心里边是有神的影子的时候，只是我们很多的教育，我们很多的文化让我们压抑了这方面。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艰难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重大的关头的时候，你突然心里边那个上帝放在里边的影子突然就冒出来了。当然我不希望你是在很艰难的时候冒出这个影子来，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实际上早已经显明在人的心中了。人的心在艰难的时候，它里边最原始的那个对上帝的那个呼喊和祷告就出来了。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相信是有神的，为什么我们人生变成了一群有神论者，对我们的人生是那么样大的改变。当我在研读的时候，我觉得哈，整个的世界基本上应该是分成三类的人。那第一种人呢，是坚定的有神论者哈，坚定的有神论者。那么在有神论者里边呢，又可以分为呢是一神论者，或者呢是多神论者，或者是泛神论者，或者呢是偶像论者。那这个是坚定的有神论者，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不可知论者，不知道或者是不清楚有没有神。那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是属于哪一个方面哈。但是在我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是非常少的，真正的无神论者非常少。当我在给一些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相信有神，但是他常常算命。这我以前认识一个从武汉来的一个游泳教练就是这样，他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他说我信命，常常算命的，这个很奇怪的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有些是不信神，那但是呢非常怕鬼，非常很多的忌讳。那或者是有一些人呢是不相信有神的，但是呢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的无神论是非常非常少的。其实真正的无神论哈，我觉得是没有仔细的思想过我们的思想的，就是你为什么会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你为什么坚定的相信是无神的，大家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其实当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思想我们无神论的，如果算到一个信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弱的。为什么根基非常弱的，就是这个宇宙是非常非常浩瀚的，而人是非常渺小的。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在这个这么浩瀚的宇宙里边是没有神的呢？你如果能够肯定宇宙是没有神的，你必须要踏过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活过了宇宙的每一个时光，你必须要同时在每一个时间和每一个地点里边，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比如说今天我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某一个人，我必须要在整个地球上做了完整的 research， 同时在每一个地方活过每一个时间，我才能够肯定这个人可能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把握，我们很难说自己的无神论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根基的，对不对？当你今天在美国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神不在上海呢？当你在上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神不在月球呢？当你在太阳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神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当你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怎么不知道在过去多少亿亿万万年里边神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无神论的这个根基其实是非常薄弱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生活的空间，我们生活的时间是非常小非常短的。当我们如果能够以科学的态度来下一个结论，这个宇宙是没有神的，其实是 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只是我们可能没有遇见，或者我们没有感觉到。如果我们按人证来算的话，这个地球上所活的人相信有神的是远远超过相信无神的。所以我昨天有看这个袁志明拍的十字架，他不时就讲，他说95%的美国人都相信有神的，然后不时说我就是一个相信有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神论者在地球上这个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远远超过无神论者。那所以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根基，我们也没有仔细的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坚定的相信无神的那个证据。而且当我们看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宇宙万物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如果真正的仔细想哈，这个地上的许多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的想的话，你会发现地上的很多东西是非常的令人震惊的，比如说人体里边的 DNA， 这非常令人震惊的东西，或者是宇宙的构造。大家有没有想过所有的星球都是悬空的这件事情，你如果仔细的想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有一天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有一天走进我家的客厅，然后在我家的客厅里边有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一个太阳非常的热，然后有个九大行星在那里围着这个太阳在转，而且都是悬空的，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个每一个旋转的速度永远都是非常准确的。你知道我们的表哈，为什么会有表呢？表是不够准确的，最准确的表是按照地球的转速来算的。你的地球的转速是最精确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就在想着，我走进我家的客厅，有这么一个太阳系在那里旋转，而且是悬空的，每个球悬空。你说我会怎么想？在座的各位，你会怎么想？你肯定会问你老婆：“哎呀，老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一个太阳系在那里？哇，慢慢的，而且很多的行星旁边还有小自己的小行星啊，月亮在那里在旋转。”如果你老婆说：“哎呀，这个实在不知道，刚才刮了一阵风，突然就出现了，或者是怎么样，它就自然就出现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在宇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它没有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见惯就不怪了，对不对？如果这个太阳系挪到你家的客厅，每一个星球都是悬空的在那转，你知道这个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且地球上有那么多的人类啊，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个转速自转是24小时，一秒不差，然后呢公转是365天，又多一点，一点都不差，一直在那里亿亿万年的，你知道吗？就算你做个模型，你还有操控，你还要有电池。但是太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它是自然产生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大家要仔细的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宇宙活，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自然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个挪到你家里边客厅里边，你会发现是太不同了，是太不同了。所以我们要思想哈，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无神论的思想很有可能是被教导出来的。我记得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相信有神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国家。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发现那么多人都相信有神的，而且很多相信有神的人都是医生，都是律师，都是议员，哇，对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医生，我说你们是真的相信有神吗？这些医生说我们是真的相信有神。 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是跑到教会里边来，是不是来social哈？发现这些医生不是来social的，也不是来做生意的，你知道？哎，他们是真的相信有神，你知道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太大了。一个高受过高等教育，一个这么有知识的人，竟然相信有神。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95%的人是相信有神的。哦，这个冲击是何等的大！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无神论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是被教导出来的。当我来研究这个无神论的这个起源的时候，哈，我发现很多坚持无神论的人，实际上是在他们青年的时代可能受到过一些伤害，然后接着就变得非常的反叛。前两天我在看一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的儿子，那后来呢18岁的时候呢，他从他家里边跑出来了，然后呢他呢现在呢就基本上变成一个非常反对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太严厉了，他父亲他一犯错，他父亲就会打他，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上啊，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江黑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江黑吉。江黑吉说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会用鞭子来打他，他做错事他父亲就抓着他用鞭子来打，一边打的时候呢一边就跟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么打你就是为了将来不让你进地狱。然后呢这个江黑吉就一边挨打一边心里面就想，哎呀，我宁肯进地狱也不愿意为你打。你知道吗？很多的很近前的家庭他对孩子太严厉了，以至于孩子后来就反叛。其实他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在情感里边反对一个权威。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当我们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他非常的反神，或者是反，其实在他小的时候他的情感的里边有一些伤害。我觉得其实他不是理性上的，我觉得是一种情感上的。你看啊，还有一种，当你来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我在读音乐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我真的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会写一个无产阶级的这个资本论，讲到无产阶级的。他说啊，当我那个有一段时间穷困到真的没饭吃的时候，哎呀，我对那些富人呢真的是仇恨到极点。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作为一个在一个社会里边非常贫穷的，他会对一个不平等的制度，或者对一些为富不仁的，或者是一些东西，他会提出一种挑战的，对社会的一种制度会提出一种挑战的。他希望有一天人类是一个公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一种抗争，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是均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个资本这个主义的这种仇视，然后包括了对无神的一种支持，都是要在这个等级里边来反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无神的一个起源。另外一种我觉得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起源。当我们来研读这个尼采的这个人生呢，你会发现尼采是一个极度的人文主义的，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一种个性。他觉得相信有神抹杀了他的自我，所以他一定要反神的，他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超人，甚至成为神。所以你看尼采为什么会反神，就是因为他是一种极深的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跟尼采同时的一个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人哈，我不知道有大家知道有一个音乐家是非常有名的，叫瓦格纳因为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有研读过瓦格纳的生平哈。瓦格纳也是一个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支持一个意志高于一切的这样一个人，那他写的音乐哈也都是非常的主张人定胜天的这样的人。但是后来瓦格纳呢回到了德国，那皇帝呢给他很 很好的这个享受啊，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作曲家，你知道吗？活在非常豪华的这种 mansion 里边。晚年的时候，瓦格纳突然相信有神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尼采去看他，这瓦格纳已经很老了哈，坐在一个非常豪华的椅子上。因为瓦格纳有一个嗜好，就是他家里边所有的家具都要用最好的那个绒布包起来呢。他一边摸着绒布，他说：“哎呀，那给他灵感可以创作。”那这个，所以这瓦格纳呢就坐在椅子上，这个摸着这个绒布哈，就在跟尼采说：“走到今天，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哇，尼采站起来就从他的客厅里面逃跑了。尼采是不能够接受有神，因为他接受有神，他就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能够同时的生存。所以你一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让尼采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是他一个人文主义，并不是他在理性上有一个很坚固的根基，或者是一些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让我们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思想。实际上我们研究无神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起源都不是绝对性的有很深的证据的，很多的时候都是情感的，或者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让这些人成为了相信，或者是说他们愿意接受一个无神的思想。那这个是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无神到底带给我们人生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无神论的思想带给我们人生什么呢？我们现在先抛开有没有神这件事情，你没有想过一个无神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无神的一个人，这个思想带给你人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举几个例子哈。中国在1949年以后开始了这个无神论的主导的一个国家，你可以看见你研究这50年的历史，充满了运动，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自然灾害，充满了政治斗争，可以说国家民族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灾难。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是非常的残酷的，非常不信任的，人和人之间是没有爱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苏联也会，当苏联变成一个无神主导的国家，你会发现饥饿贫穷也是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你看斯大林的大清洗，不知道多少人被处决，也是一次一次的运动。当我们看今天的北韩，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畸形的一个国家。以前现在的古巴，以前的罗马尼亚，这些国家虽然是无神的，但是他们的领袖似乎就坐在了神的位置上。人坐上了神的位置，你会发现罪性人性就暴露无遗。这个是对一个国家的，当我们一个人是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有可能是什么事情他都敢做的，杀人、整人、陷害人，或者是出卖人，甚至吃人、残害人、迫害人、斗争人。这个是一个无神带给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人不相信有神，或者一个国家不相信有神，其实这个国家的领袖有可能就成为了人民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毛泽东，或者是金日成，或者是斯大林，这些人都好像要站上神的位置，也要在人的心中站上神的位置。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领袖要站上神的位置，这个国家是充满了斗争，充满了运动，充满了许多残酷的东西。所以在这样一种思想里边，带给一个国家的都是灾难。所以当你去研究这些国家，你会发现都有同样的特征。那这些特征到底是什么带来的呢？我相信最深的都是他最深的神论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或者是当我们一个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就成为了自己的神，或者我们拜金，或者我们拜银，或者我们拜权力，拜享受。但是大家要了解到，无神带给我们的，最终你会发现你的世界观会破产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神。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疾病，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小小的冲突，一个小小的灾难，就会打垮我们这种思想的。我来美国之前，我基本上相信我是人定胜天的一种思想。但是你要手坏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就彻底的打垮了我。其实这个打垮是非常好的哈。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在这个手坏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音乐学院最后一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把世界上最难的曲子都弹下来，然后呢我要好好的拿几个大奖，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家哈。我就选了几个最难的，结果有一天我老师给我上课，他说你这手怎么弄都不对，你知道弹最难的曲子，他给我弄了两三个小时，再弄，突然我发现背上一阵发麻，已经练过度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指头已经没有知觉了，失去知觉了。过了两个星期以后知觉恢复了，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直要弹着 tape， 弹着胶布来弹琴。不要说世界最难的曲子了，很容易的曲子弹弹都会痛，到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只能做一下示范，你知道吗？稍微练一下马上就痛。你知道这个事情让我深深的明白，我记得在克利夫兰德海的时候，手痛的时候，哎呀，我第一次心里边一个巨大的一个高塔倒塌了，那个塔是自己建起来的，你知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哈，只要努力，没有达不成的。其实内在的潜意识把自己当作神的一种思想。当手坏的时候，那堵墙啊就倒塌了，真正知道自己是非常软弱的。那时候想到哈，你知道有多少世界上有多少美丽的人，长那么美，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眼睛啊被针一扎，眼睛就瞎掉了，所有的美丽都失去。你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你对他的心脏打一颗子弹进去，他就没了。你知道人是非常软弱的。那个思想让我们，无神论的思想在我们人生真正开始我们走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倒塌的。你自己为神的思想是非常容易倒塌的。其实神是很幽默的哈，你知道好莱坞这个拍电影的时候有一个超人的电影，大家看过没有？演超人的那个人呢，后来喜欢骑马，非常喜欢骑马。结果有一次他骑的马是那个超那个障碍赛的那种马，结果有一次超障碍赛的他不幸从马上摔下来了，然后脊椎骨那个脑子那个脖子上脊椎骨摔断了，就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脖子以后就全身瘫痪了，每一天坐在轮椅上。然后后来他还弄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因为他很有钱，弄了非常先进的一个机器绑在他身上。你知道那个故事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超人当然是电影里面的超人哈，当他倒下来脊椎骨，你知道他变成了一个废人，这个对我们人是非常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对美国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教育意义的。超人你知道在天上飞，他可以把地球哇把星球推回去，哎呀，你知道火车开来他把火车给推回去，你知道多么大力量，倒下去脊椎摔断就变成了废人。不要说推火车推地球了，对吧？能自己吃饭就不错了。 这个是对我们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所以变成了一个天天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的一个人。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前两天我这个去上这个 traffic school， 因为前一段时间吃了 ticket 上 traffic school， 然后教练就给我们看这个醉酒驾车的那段，真的是太惨了。我看完那个，我真想把那个拿回去给我儿子看，让他以后开车要小心。五个年轻人每一天都在一起 party， 在一起喝酒，结果有一天我喝完酒了以后就跳上车开，结果里边的三个人当场出车祸，三个人当场死掉。哇，那个满地全部都是血。你知道这个人哈，撞了一下，那个脑子撞了一下，生命就没了。这是多么多么真实的东西。当我们看 Michael Jackson， 他是天王，他的财富影响力，对不对？是天王啊，也是这么年轻就过世了。Elizabeth Taylor 也是，这是美国的玉女，但是也是结了七次婚，生活是非常非常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也是过去了。当我们的人生看到真相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是非常短暂的。无神论的思想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矛盾的、非常容易被打倒的一种人生的哲学。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整个宇宙，面对自然的灾害，人类是非常渺小、非常绝望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无神论的思想带给我们的只有恐惧。这个法国的这个最有名的无神论的叫伏尔泰。据记载，伏尔泰在临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恐惧的，他一直在喊，他说黑暗临近了，黑暗临近了，非常恐怖，我看到地狱了，我看到地狱了，救我啊，救我！照顾他那个护士，我被最后被吓得从那个房间里面跑出去呢，是非常恐惧的。斯大林也是，在他过世的最后刹那里边，你知道他一直想要推开那个黑暗，用拳头去打那个黑暗。他说：“我不要这个黑暗。”他有的时候他是瘫痪的，但上半身还可以，他从床上猛然坐起来，你知道那个眼睛看着空中，哇，那是非常非常的恐惧的。前两天这个接到我哥哥的信号，说我父亲现在在养老院里面，前两天突然出了一件大事，他半夜里面大叫大喊说耶稣来了，他说他要去见上帝了，他把他肚子上的那个洗肾那个管子给绞断了，所有的水都喷出来，哇，那医生都吓坏了，把他赶紧送到医院里面去。你知道吗，我们的人哈，在面对永恒的时候，面对灵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无神论带给我们的是毫无盼望的。所以伏尔泰的那个护士后来就问，有人要去请他照顾，他一定要问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他才敢去照顾，不是基督徒他说不行，免了免了，不敢进，对吧？太恐怖了。这个是思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面对永恒，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无神论带给我们的思想是毫无盼望，是恐惧，是黑暗，甚至是绝望。宋尚杰博士在北美读神学的时候，他们的院长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有一天他要逃跑，院长就把他关到了最严厉的疯人院里面，那里面全部都是五疯子。他说有一个疯子一到晚上 就咬自己的舌头，咬自己的指头，在那里大喊大喊，他说他自己在地狱里面他犯了许多的罪，一到白天他就好了，一到晚上就开始哭嚎啊。然后宋尚杰博士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就跟他说，他说人在地狱里边永远会想起你生前所犯过的罪，你会极度的痛苦。你看当我们面对永恒，面对审判，面对临界的时候，无神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只有绝望。而且人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良心，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哈，说这个参加过越战的这些士兵，许多人回来了以后都变成了流浪汉，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他们没有意志去工作，他们也没有意志力去生活，后来就变成流浪汉，很多成为吸毒、酗酒，非常甚至有人是乱伦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当研究的人在分析这些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在战场上，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在杀人，但是当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良心是非常煎熬的。除非你能够解决他良心里边的那些罪恶和控告，否则这个人一定会酗酒，一定会吸毒，一定毫无斗志，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颓废，甚至是很多是乱伦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良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可能做过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我自己就做过很多这种事情，所以我信主了以后，哎呀，赶紧买圣经啊，写信了，道歉了，跟人写还对不起哈，以前这个对你真的是不好，写封信，寄本圣经，也不知道对方收到没有，或者还在生气，你知道都不理我。我哥哥就是这样，小的时候呢，我偷他5块钱。他存了一年多哈，存了5块钱，我就看上他那个钱了，你知道吗？我把他那钱偷了，然后呢，那时候小的时候3分钱一块一根冰棍，我买了100只冰棍，你知道？那剩下2块钱呢，我买了一个很大的一块山楂糕，哇，在那吃，吃完了以后，那个冰棍哈，那个嘴已经都冻麻了，舔一下就扔了，舔一下就扔了。后来我哥哥回来了，发现他的钱不见了，哎呀，很生气啊，和我妈妈合起来把我给打了一顿，很凶狠。后来我给忘了，结果呢，他在他信主的那个晚上，在我家里边，他自己，你知道那个已经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30-40年前的事，他跟我道歉，你知道吗？那件事情在他的心里边永远良心在控告他的，虽然我是不对，不应该偷他的钱，但是他凶狠的打自己的弟弟也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亲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在愤怒里边，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情绪里边，我们讲的话，你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良心会起来告诉我们你是错的，真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想起这，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给我提过这件事呢？为什么在信主的那天晚上，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祷告完以后，他说：“陈潇，对不起，我小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对你。”我说：“哎呀，我都把这事儿忘了，你就别再提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哈。”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例子，约瑟的十个哥哥把约瑟卖掉了，因为他们非常的恨约瑟，非常讨厌约瑟。约瑟是第10个孩子，他的爸爸把他给弄成长子了，给他一个彩色的衣服。约瑟变成长子了，而且约瑟说做了一个梦，所有的哥哥都要向他下拜，哎呦，这些哥哥很生气，所以最后就定义要把他杀掉，最后没有杀就把他卖掉了。后来这些哥哥跑到埃及去买粮的时候，约瑟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但是他的哥哥认不出来，已经20多年了，约瑟是变成一个埃及人的宰相。约瑟就故意把他们给关到监牢里边，说你们是这个密谋哈，这个密探。 你知道这些哥哥第一件事情说什么？他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兄弟卖了，所以今天这个苦难临到我们。你知道吗？当他们被关起来第一件事情，他们良心就想起来他们卖了自己的骨肉。已经多少年了？将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了。只要他们的良心就在那里。
据说有些杀人犯，当警察把他抓到的时候，突然他泄了一口气，哎呀，我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个觉了。
当然第一个他是害怕被抓到，第二个他良心是充满了控告的。
美国税务局每年会收到很多人寄来这个 cash， 那有的人呢是附一封信。我听 Chuck Smith 讲了一个人他说很好玩，他说呢写了一封信，是寄 cash 没有寄支票，因为寄支票就知道是谁了，你知道。写封信他说，我先寄上2000块钱现金，看看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睡着，如果睡不着我会把剩下的2000块钱也寄去的。他知道他欠了4000块钱，但是呢他说我先寄2000块，如果我今天晚上睡着了，剩下的2000我就自己到了，如果今天晚上还睡不着，我会把剩下的2000也寄去了。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良心会一直在他里边，他睡不着觉。我们怎么来面对永恒？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面对上帝？面对良心？无神论是毫无帮助的。无神论只说你良心被狗吃了，我们没良心，你知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但是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是有对错的。我们怎么来面对自己的罪？面对审判？这非常重要的。接着我们要讲也是我自己，我为什么相信有神。当然我相信有神的时候并不是说神突然显现出来，因为这是很多没有相信有神的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嘛，这个就行。我并不是神突然显现出来了，哎呦我看见了我就相信有神，不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讲有罪的人是不能见神的，而且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是奇大无比的，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但是我为什么会相信有神呢？第一件事情，在我研读的时候我发现万物是有来源的。我相信我们各位相信有神的时候你也会有你的原因第一件事情就是万物都是有来源的。你问一个孩子，你会发现他一定会问妈妈，妈妈，他长到一定岁他一定会问妈妈我是怎么来的。这个妈妈有的时候就随便乱讲了，对不对？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或者从外边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就讲了，你是什么从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冒出来什么。这小的时候不知道，后来长大就明白了，父母要结婚生出来，对不对？你是有一个来源，你会发现所有你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有来源的。树它有它前面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前面还有树，一定是有来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来源的。那有一个人就问他说我的来源在哪里，那有一个神父就跟他说，他说你地上的父亲给了你身体，但是你天上的父亲给了你灵魂，所以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受造物。所以人会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要往哪里去，人会问这个问题的。所以万物是有来源的，每一个人也都是有来源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每一个动物都是有来源的，它一定有它的来源。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会问最后最终那个来源是哪里，圣经里边很清楚跟我们讲到，他说神是宇宙万物的那个来源。那接下来可能很多人就问，那神是从哪里来的？圣经里边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就是万物都是有来源，但是神是自由的。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跟大家讲，
叫自有拥有，这是圣经里面特有的名词，就是这位神他是没有来源的，而他是自有的，所有的受造物的来源都是这位神，而这位神是自由的，他没有来源，他是所有的来源的根基。哎呀，这个词哈，不是人自己能够发明出来的。你说自由的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万物呢，都是一代又一代，而神呢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自由的，他没有来源，他是自由的，而且他是永有的。你看，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一代又一代，只有神是自由的，他也是永有的。这四个字已经解决了人类哲学问题里边的，我相信一半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圣经里面四个字很简单，摩西问神说，神你叫什么名字，神跟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四个字啊，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他是自由的，他是所有来源的源头，然后他是拥有的，他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有神的第一个，就是万物是有来源的，你一定要找到来源。所以我记得有人在讲，他说宇宙就是自由拥有的，那最后把自由拥有变成宇宙了，就自然的，这个是不对的。宇宙不是自由拥有，宇宙大爆炸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宇宙是有起点的，而且宇宙是有结束的，它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拥有的，只有上帝是自由的，也是拥有的。第二个，我相信有神的原因，就是万物是有依靠。你会发现哈，中国话讲的，在家要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不对？人是要靠父母，靠空气，靠阳光，靠雨水，靠大地，靠食物，靠一个这个环境，你才能够生存的。人是要依靠这些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要依靠别的东西，你才能够生存的，一定是这样。你去研究，没有这些条件，你就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日光是靠太阳，那太阳到底靠什么东西呢？靠它里边很多东西在那燃烧，那这些东西又靠什么东西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宇宙是依靠什么东西才这么有规律，宇宙是依靠什么东西才这么协调，宇宙是依靠什么东西才这么准确。我们的心脏是依靠什么东西它一直跳，人是很奇妙的哈，只有心脏是不听你指挥的，对不对？你睡着的时候，你说现在不要跳了，它还是在跳，因为你不跳就死了，你知道，因为神知道，对不对？所以神把那个心脏的神经没有连在你的自由神经上面，神把你心脏那个神经连在你的一个机械神经上面，就是心脏是永远跳的，不管你睡着了，你很累，你很生气，说心脏你不要跳了，它还是在跳。肠胃的蠕动也是同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人是依靠什么，我相信万物在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依靠神的，这个是第二。第三个，万物呢是有设计而成的。我们如果看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啊，你会发现都是有设计的，都是人设计了以后造出来的，但是你看万物也都是有设计的，只不过神的设计实在是太完美了，而且我们呢看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好像是自然的，就不觉得是设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人的嘴巴，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要造一个人，造一个嘴巴，造一个东西哈，这个嘴巴是可以说话的，而且是可以说各种的语言的，可以发出各种的声音的，而且是能唱歌的，有不同的这个音调的啊，这个嘴巴还可以骂人，也可以赞美人啊，也可以拍马屁，也可以献媚人，那这个还可以吐痰吐口水，那有些人还可以抽烟
对不对啊？这个非常奋斗的时候还可以咬人的，对，可以吃肉，而且呢这个嘴巴可以尝出不同的味道来，还有不同的口感。你比如说啊，昨天我老婆给我买面，那我说我先等一会儿再吃，这个面后来就泡软了，哎呀那个口感真差，真的没法吃，你知道这个口感很重要的，这个面哈有那个韧性的时候，哇那个口感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供应，尝出不同的味道，有口感，你知道馋的时候还可以流口水，它可以把东西嚼碎，你知道它可以感受到温度，太冷太热都不行，它可以吹口哨，可以吹各种乐器，它可以呼吸，它可以咳嗽，它还可以表达爱情，是吧？它还可以表示你这个人美不美。你看这个广告上常常有一个人哈，哎，咧着牙齿，你看一排洁白的牙，哇那真美哈。这美国的影星这个朱莉·罗伯特，一个大嘴巴呢咧到后边，你知道这现在是标准美人，你知道这个嘴巴你看可以表示美丽，对不对？然后嘴巴上面还可以画口红，对不对？有人喜欢大嘴巴，有人喜欢小嘴巴啊。有人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两个酒窝，对不对？嘴巴还可以表示你的心态，对，你惊讶的时候那个嘴巴是张开的啊那样，对吧？笑的时候嘴巴是这样的，咬牙切齿，这个嘴巴都在，或者是嘟嘟囔囔的，那高傲的时候或者是不屑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嘴巴里边，你知道有这么多的功用。如果我们人要造一个，你知道这个需要多么大的设计，太多的功用，太多的奇妙的东西在嘴巴里边。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都没有讲到。我有些同学啊，吹这个乐器的，哦，那个舌头在里边啊，那简直是不得了。那怎么换气？那怎么把那个声音吹出来？他一口气可以闷三分钟，哇，那简直是都是在嘴巴里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宇宙万物真的是设计，只是上帝的设计太奇妙了，太艺术化了。以至于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设计的。如果一个人可以造出一个嘴巴是这样有这么多功能的，哦，那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大家都非常讨厌苍蝇哈，那如果人能造出这么小的一个苍蝇来，那是不得了的。你知道苍蝇这么小，它可以飞那么快，它可以爬在房顶上倒着不会掉下来，然后你一有东西它马上就飞过来要吃，你知道还可以繁殖，它有神经系统，有血液循环系统，有视觉系统，有消化系统，有繁殖系统，所有的系统都那么全。它那个翅膀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所有这些材料，如果一个人造一个，你看里边的五脏六肺全部都在里边，呼吸的系统，逃生的系统。如果人造出一个苍蝇来，你看今天我们随便打苍蝇，对不对？哎呀，打！你知道人造出一个苍蝇来，你一拍子打下去，美国马上控告你，这个苍蝇是用$13亿造出来的，你得赔。真的，造出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自己繁殖，可以吃东西，可以长大，可以飞，可以到处的闻到味道，可以有视觉，有神经，那真是不得了的。但是人，你知道如果造出一个随便一个小东西来，你用拍子打把它打死了，哇，那你可真是把一个最珍贵的东西打死了，罚款1亿美金。所以大家要了解万物是有设计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我们的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动物、植物、地球、人类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神精心的设计的，但是人是见怪就不怪，习以为常了。每一个东西里边都有 DNA， 都已经控制在那边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人有指纹，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有多少的齿纹，现在听说还有眼纹哈，更精确。每一片的雪花我听说都是六角形的，但是你在显微镜下看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哈，这个切尔斯米斯讲，他说神哈真的是奇妙，他说每一个树叶都不一样的，他说你知道地球上有多少树叶，每一个树叶都不一样，你知道这个 variety 神的这个丰富性和多面性太大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是有设计的，当你看到一个房子，看到一个建筑，看到一件衣服，看到钢琴，看到一本书，看到一个画，都是有设计者的，都是有创造者的。但是万物的创造者，圣经里面讲就是这一位神，只不过他设计的太奇妙了。人类的直升飞机其实就在模仿蜻蜓，对吧？只不过我们不像蜻蜓那样。接下来我们讲的是第四个原因，相信有神，就是受造物太奇妙了。每一个受造物你的研究非常奇妙。第一个讲一个蜂鸟，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蜂鸟这个翅膀每分钟扇动多少下？最快的时候，蜂鸟的翅膀每分钟，不是每分钟，每秒钟是200次，每秒钟200次，正常的是50次到75次。那个蜂鸟哈，它是可以立在原地不动的，它可以向后飞，它一立在原地，哎呦，那个蜂鸟的这个翅膀在那飞的时候，你让这个翅膀那个速度，你要用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马达，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可以让这个翅膀在每秒钟扇动200下，而且可以让一个飞鸟，这个蜂鸟在那里原地不动，这个是非常奇妙的设计。大家有没有想过孔雀？在阿卡迪亚这个城市的鸟就是孔雀，所以我送孩子上学常常会看到孔雀。这个我们神学院哈有一个教授讲，他说这个动物界里边很多哈都是男性，这个雄性比雌性要美。他说你看雄狮，哇，这个毛哈特美，这个雌的这个狮子哈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他说那个孔雀也是哈，这个雄的哇这个毛长的那个雌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了，只有人类是不一样的，只有女的，你看人类的女的是比较美的，男的都是很粗糙的。这是他讲的笑话哈。但是我就讲这个孔雀，你可以看到这个孔雀的羽毛，你知道自己长出来的，当它一扇起来的时候，哇，非常非常的美。如果我们人造出来，它可以这个毛是自己长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人画在那个毛上面的，是长出来它就有图案的，这是非常奇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想过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们今天我们把头发染一染，那是自己染上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长出来头发上面是有图案的，啊，上面是有一个航天飞机在上面，我那个，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的自然长出来的。这孔雀就这样，这是神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只不过我们见惯了，我们就觉得是自然的。其实受造物是非常奇妙的。人的耳朵就是要用软骨来造的，不能用硬的骨头。如果用硬的骨头，不小心碰一下，耳朵就掉了。或者你睡觉的时候，那个耳朵就撑着你整个头，你知道吗？在那，耳朵是软的，所以你可以很舒服的睡觉，对不对？而这个软呢，又软的它不会变形，哎，软到恰到好处，你知道？不会说你睡完觉以后耳朵变平了、压平了，你知道吗？你要把它重新再烫回来、再折回来，不会这样的。那个软到恰到好处，哎，你不会枕在那上面，如果太硬的话，你就顶着你耳朵，你知道？哇，那是睡觉很辛苦，你知道吗？对的，如果太硬的话，不小心谁撞了一下，嘣嘣，耳朵掉地了，哎呦，这很惨。所以我们的嘴唇，你看嘴唇也是非常奇妙。如果太硬了，你亲一下你儿子，两块铁皮碰到他的头上，哇，儿子说太痛了，爸爸你不要亲我。你看这个嘴唇的软硬度正好。你看那个牙床是肉，但是呢，它就可以撑住这个牙。
肉其实是很软的，但是牙床的肉就是可以撑住牙的，以至于我们的牙就是那么坚固，可以咬核桃，咬任何硬的东西都可以咬的。牙齿也是同样，如果太软了，这个材料如果太软了，牙齿什么东西都没法咬。但牙齿外面又包了一层保护的东西，中间又有神经，牙齿的构造就非常奇妙了。你看耳朵的材料、嘴唇的材料、牙床的材料、牙齿的材料都是不同的，那个造的神造的东西都是不同的，用不同的材料。今天我们如果谈材料学的话，这个是不同的材料造出来，但是都是长出来的，你知道吧？血管用什么材料？我们的眼睫毛用什么材料？如果眼睫毛哈，你看这个现在眼睫毛都很长，对不对？如果眼睫毛是很硬的，哇，如同几十根针一样，你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亲你太太，你一给我亲下去，你给他扎针灸了，你知道？几十根针扎在他的额头上，这针灸先针灸一下。为什么眼睫毛就是也不是很软？如果太软的话，它立不起来，就耷拉在眼睛上，你知道？眼睫毛那个毛呢，又不是太硬，就是哎，就是在那里。就是往上一翘很美，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用的材料是非常奇妙的。血管用什么材料？最细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到底用什么材料呢？血管又能膨胀。那心脏用什么材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下来一直活到你100岁，它一直在跳，一直在跳，你睡觉了它还不休息的，跳到你最后见主面的那天。这个用什么材料做？这是要非常好的材料，它才能那么工作那么久。我们的胃用什么材料？胃有胃酸，可以磨所有的食物，这用什么材料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神所有的东西都用一个材料，就是尘土。但是用 DNA 来控制所有的东西，耳朵的骨头就是软的，鼻子的骨头呢比耳朵的骨头稍微硬一点，但是也是软的。如果太硬的话，这个也不行。牙齿、血管、眼睛，所有的东西神都用尘土造，但是神用 DNA 来控制这些。所以每一个受造物，当我们真的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是奇妙。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罗马书，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这里讲什么？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你看受造物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奇妙。这神的永能和神性就借着受造之物就显出来了，真的是这样，显出它的奇妙来。第五个，我相信有神的原因，就是人是寻求永恒，人是寻求意义，人也是寻求神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人是会吸毒的，人是会特别会赌博的。为什么人会吸毒、会赌博？为什么人会有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在离开神了以后，我们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我们实际上人类是一直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答案，人是一直在寻求永恒的，而我们的内心非常的极度的在寻求喜乐，寻求平安，寻求内心的意义和满足，而且我们的内心是渴望爱、渴望接纳、渴望安全感的，这非常奇妙的。当人找不到这些的时候，人很容易用一些替代品。前两天看一个见证哈，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他以前是吸毒的。那个人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会吸毒？他说我每一次吸毒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说宁静，他说一种宁静，他说非常 relax。 他说哈，我的生活的压力哈，就是整个人哈大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每一次吸完毒以后，虽然有幻觉，虽然有，他说我整个人啊非常好像瘫了一样，非常 peaceful。其实你可以看见，人内心是寻求平安的，寻求满足的，寻求接纳，寻求爱，寻求生命的意义，寻求永恒的。而人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所以人为什么会寻求这些，是因为人真正寻求的其实是寻求神。而当人离开神了以后，所有这一切人的特征，就是这些东西，寻求这些特征突然都出现了。你会发现，当你饱的时候，你不会想去找吃的，对不对？只有当你饿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特征都出现了。就是当人离开了神了以后，人类的这些寻求的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因此人产生了宗教。每一个民族都有宗教，你会发现土人、白人、黑人、黄种人、中国人，如果无神论算一种宗教的话，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相信无神了，对吧？每一个民族都有宗教。而且人生产生了哲学，人要寻求生命的答案，人产生了哲学，对人生、对生命、对宗教、对宇宙、对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寻求答案。也因此人类产生了艺术。所以将我们的这个心灵的世界要有提升，艺术实际上是在提升我们心灵的世界，把神放在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真善美想要刻画出来，想要表达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现实的生活。人在艺术的境界里面，同时人因为有这些寻求，人类也产生了许多迷信的行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座的，你算过命？有多少人算过命？哎呀，我是多次算命的，老算命了。小的时候在音乐学院天天跟人算扑克牌，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些专业算命的人。基督徒是不算命的哈，所以人会有算命，会有求签，会有看日子、看风水，这些都是。人类呢也会产生了许多的毒品，比如说烟酒、赌博、毒品。人类也产生了许多的娱乐业，让人可以忘记心中的苦闷。最后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产生了许多替代品来替代神。所以我们把金钱、我们把权力、我们把性、我们把名声、成就、知识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替代神。所以这一些实际上是证明人是寻求永恒的，人是寻求生命的意义的，实际上证明是有神的，只不过人离开了神。第六个，人类的良心、道德、天堂、地狱、审判也都证明是有神的。我们道德感里边，我们会有惧怕，我们会有罪恶感，我们会有很多的羞耻感，这些东西都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人类是天生知道罪对错的，所以人类会有律法，会有法律。你做错了事情，你的良心会不安的。人觉得有一天他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的。而且人的本能里边，我相信人是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所有好的地方你都会形容，哎呀，那个地方像人间天堂一样。所有坏的地方，你就像那个地方简直像人间地狱一样。你看所有比较善良的人，你就说，哎呀，这个人像天使一样。比较坏的说，哎呀，这个人简直跟魔鬼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的所有的这些表现，道德的、良心的表现，人对天堂地的表现，都说明一件事情，人本性里边是知道有神的。人本性里边是知道有神的。最后，人类的心灵的 所有的奥秘告诉我们，人是知道有神的，人是有灵魂的。你会发现哈，人类有自杀，大家有没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人类有失眠，人类有绝望，人类有苦闷，人类有沮丧，人类有精神分裂，人类有忧郁症。同时呢，人类也有荣誉感，有自尊，有喜乐，有满足，有向上，有自律，有成就感。人类呢，有喜乐，有满足，有平安，有兴奋，有高兴，有快乐，有甜蜜。同时人类也有痛苦，惧怕，不平，悲哀。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物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讲我们的心灵。所以人实际上是有灵魂的，人不是没有灵魂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心灵的一种表现。你看有的人哈，吃着牛排，住在几千万的豪宅里边，但是心灵苦闷，你知道，心灵压抑。有的人呢，住的很简单，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心里边充满了喜乐平安。大家还记得远志明弟兄讲过一个见证，他说这个他跟他太太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太特别容易迟到，每次故意迟到2小时，约好了7点钟，他太太9点半才到。然后北京的冬天呢，远志明就等在那个车站，你知道，穿一个军大衣，他说北京的冬天多冷啊，我在那等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故意9点半才来。他说但是在那个多么冷的天气里面，他说我的心是火热的。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都是心灵的表现。心灵哈，人类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刚才我讲的这些失眠的、自杀、绝望、苦闷的，或者是有满足、自尊、喜乐、荣誉啊、成就，这都是心灵的东西。这个心灵是上帝给我们的。这圣经里面讲到，人的灵魂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个是真正的是证明了是有神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人心灵里边所有的创造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喜乐荣誉感，我们的沮丧痛苦惧怕，都是心灵的表现，都证明了神的存在。人不是100%物质的。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了神，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一个人信了耶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意义，有盼望。一个人找到了上帝，你就会发现你找到了永生，就找到了爱，找到了力量，找到了人生的盼望。盼望今天哈，弟兄姐妹能够从一个无神论的思想稍微的往有神论的思想迈进了一小步，好让我们真的是预备我们进入到上帝要对我们的祝福里边。你知道当你真正相信有神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家中，你真正的知道你的天父是谁，你知道那个心里边的喜乐是何等大的喜乐。我们下星期啊会有几位受洗，你知道那个我们可以来听他们的见证，就讲到一个人找到了神，那个心里边是何等的何等的喜乐，就好像一个孤儿找到了那位他的父亲，那个心里边的满足是不可言喻的满足，万物变得何等的有意义。我不知道今天你看太阳你觉得怎么样，挺好，还是你从灵魂里面，你从心灵里面对这个太阳，对这个阳光，哎呀，有一种很深的一种赞美，一种很深的一种好像上帝为你把阳光赐下来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你知道，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也盼望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哈，我们5月份有布道会，希望我们很多的人真正成为一个相信有神的、认识神的一个人哈，我们找到了天父，好吧，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找到天赋，主啊，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与平安，主啊，让我们不论走到哪里，主啊，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眷顾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在你里边有安息，有平安，主啊，你要赐福于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人生，保守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求你眷顾我们的每一个家人，保守他们的平安，眷顾我们在大陆的亲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